抖音让台湾中国化，别搞笑了。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前几天高铁上发生的泼水之乱，让所谓的资深媒体人或说是名嘴汪杰明认为抖音让台湾人越来越中国化了。可怜，这真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结论。这个事件的真相，在这样的环境下，基本除非高铁车厢有全程的监控画面，且还配有声音，又或者有更进一步的影音记录流出，否则大概只剩下当事人透过诉讼可以还原个七八成吧。但如果要问立场，我的结论很简单，就是这个世道要封大家一起封。我们先假设那位护儿妈妈声称要一并提告，说自己是当时坐在他们右后方靠窗的网友说所言属实。按照他讲的情境，小朋友在被当事人之一的蓝衣女子抢座后，有踢椅子甚或踢人的行为，且骂三字经。这些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蓝衣女子的反应，按照后来一堆子痛骂孩子家长的网友的逻辑来说，是可以的吗？如果说妈妈不该用水淋人家，那么蓝衣女子用水淋小孩子就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吗？按照道学们的说法，这位蓝衣女子面对熊孩子，不是该跟他宣讲一遍礼运大同篇或念诵一遍心经，最差不是也该跟对方讲声，小朋友，你知道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再不行就请列车长来处理才是正确的吗？然后道学们在指着家长骂时，往往还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观点，就是他们会对于那位妈妈换座的说法不屑一顾。这些道学们面对人家换座的座位就被那样抢掉后，纷纷提出自由席屁股离开就没你的份，手脚不够快怪谁，自由席谁抢到谁就可以坐的说法。看看看看，这不是妥妥的丛林法则狼性吗？这时候就不必讲理或讲理了哟。照这种说法，抢座位时要眼明手快，抢输的人就自己活该，那后头发生冲突时，哪来的立场要人家遵法守纪？哪来的立场要人家展现教养？道学们假到一个令人反胃啊。这干抖音屁事？这跟中国话有什么关系？这就道道地的在台湾这几年最流行的双标啊。我们不是在绿能你不能的流动性标准下堂堂迈入第九年了吗？台湾人看事情也很习惯这种双标或我行你不行啦。我上高铁抢自由座，管你是不是跟人家讲好要换位子，但你不能不爽我抢你位子，更不能有让我不舒服的行为。一堆人可以用这种逻辑来看待事情，然后我们的口可以说抖音让台湾人越来越中国化了。可怜，的确脑子就常这样。可怜，蔡英文执政时三不五时就在有人亡死后喊着要补社会安全网，结果我们都知道就是越补越大洞。民进党创造了一种氛围，他们把自己犯错犯罪都可以被合理化，最有名的不就是用总统专机走私香烟，结果被定义成超买吗？你要问说这跟社会安全网有什么关系？想想看，人家犯罪可以轻轻被放下，甚至丁点法律责任都没有，然后透过权力吃香喝辣，那么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困境，甚至努力个半死，却遭遇不公且投诉无门时，你会怎么想？换个角度说，这种从上层产生的双标，对于想犯罪的人来说，不是更鼓动他们去实践吗？更别说民进党不断推动实质废死了。我们的社会就在执政者视法律为无物且利用法律系统图一己之私的现况下，戾气不断堆积，这哪里是中国化？这根本就是台湾在的化的负面堆叠。想想看，老百姓到银行去开户汇款， 要面对一大堆因着洗钱防治法而来的审查，甚至可说是困境。但台湾的诈骗案少了吗？洗钱案没了吗？随随便便一骗就是数以亿计，然后钱洗到哪里去了？诈骗的、洗钱的，是怎么过了银行那关的？这些要抓难如登天，但小民正常的金融往来却管得死严。更别说一个国会议员可以提着300万现金丢在高铁上，他自己不当一回事，整个司法系统也不当一回事了。这种明显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台湾日常，让人心浮动且浮躁。这说是因为抖音看多了，那就是推卸责任到不知羞耻了。所以面对生活中那些跟着有样学样莫名其妙之人，凭什么要自己安安静静成为别人发神经的受害者？杀人都可以用思觉失调来当理由被轻判了，你泼湿我小孩，我淋你一头水，刚好而已，不是吗？至于假道学们，甚至还要拿中国来说事的东西，真要探究就先回头看看那些官吧。他们没被整治，政权也不轮替，底层互害只会越来越多。这倒真是跟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